好的，谢谢潘弟兄。能看到我吗？能听到吗？好的，好，谢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题目是主所喜悦的人。今天的金句是下一页哈。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的，我们大家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在这个圣诞的日子里，我们来欢欣鼓舞，来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带给人类盼望，战胜死亡的恐惧，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那个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普天同庆的日子，这是大喜的日子，是救主降生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来回想这段圣经的教导，然后让我们那个心里边能够充满力量，成为讨主喜悦的人，在这个世上生活，在这个地上工作，来也传讲你的话语，你的福音，来赞美主。谢谢你。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下一页。首先祝大家Merry Christmas！今天虽然晚了一天，但是仍然是圣诞期间哈，就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祝你们都Merry Christmas！本来今天我是要去那个教会的哈，教会去但是呢，其实上个礼拜一，我女儿那个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她感染了这个 COVID，感染了 COVID，所以我们全家都在家里边，哪里也不能去哈。不过呢，还是很好，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她只是一个有2天那个嗓子和那个鼻子有些不舒服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我们家里边其他人也都没有感染哈，所以我们都活蹦乱跳的所以这个那个圣诞节也算是一个平安的日子吧，是一个平，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上来说算是一个平安的日子哈，所以我也祝大家每一个都是圣诞快乐，我们自己也是挺快乐的，小孩子们都在家里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也是一个平安的哈，好，下一页。说这个圣诞日子就是把我们带回到这样那个2000年以前那样一个日子主诞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那个奥古斯都做凯撒的时候他的原名叫沃大维，他在位已经30多年，他主前31年就成为罗马皇帝他是一个虽然他是一个独裁者，但是呢，他是一个罗马帝国历史上是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那个统治了那个罗马帝国43年的时间，在他并且结束了那个一个世纪之内的这个内战，给罗马帝国带来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和平繁荣辉煌的时刻，他呢也改变了这个罗马的这个税收制度，也发展了这个整个的罗马的道路系统，也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建立了一个那个护卫队，也给罗马建立的警察和消防服务。所以呢，而且呢，给在他的统治期间呢，让很多的那个罗马的大城市都重新的建造。所以他对整个的罗马帝国这个繁荣昌盛、和平和给老百姓都带来的日子是他的功劳是不能磨灭的，而且呢是一个整体来说是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样一段时间。从这点意义上来讲呢，这个那段时间是相当的这个和平的，相当的平安的。当然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从战胜各个国家，所以带回来很多的财富，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老百姓的税收呢比较少所以那个但是经过差不多30年，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也花了很多的那个花费也是很大的。 那个财控财政也开始出现问题，所以呢要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所谓的这个报名上策啊。就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叫 census 所以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那个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那个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记录，这样的话他可以交税，可以上人头税，所以而且是按照这个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籍贯啊，所以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籍贯是在大卫的城啊，所以他们虽然在这个很边缘的这个小镇，对，但是呢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到这个伯利恒来那个报名上册，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圣经就讲了，就是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啊。如果是你和我来描写这段时间啊，耶稣的降生，这当然是全世界、全人类、全宇宙最伟大的事情。那么我们肯定是把所有的精力啊，如果按照现在所有的那个录像机、所有的照相机、所有的记者啊，都会围着那边啊，我们肯定要是大写特写，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动作都要去成为一个头条新闻来报道啊。当然你会讲到，就是说有几个王从东方啊来朝拜这个耶稣，你会讲到天上这个星啊怎么样那个带领他们，怎么样最后落在这样一个房子的上面。啊，所以告诉让这个就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最大的事情来报道。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个不是路加所报道的一个重点。好像前面几段的经文啊，就是作为一个铺垫，包括耶稣的那个降生啊，他只是很简单的说到，我们下面这是如果说按照我们一些报道的话，我们会那样的报道哈。但是那个整个的路加你会发现说，他讲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然后就讲下面讲了一句话，就是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么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一带而过。我去网上找一些照片，我发现很多不同的照片，但是这一幅照片呢，我觉得好像是最能真实的表达了当时的一个情形。你是可以看到，这是玛利亚啊，看着这个熟睡的耶稣睡在这个马槽里啊，甚至约瑟是一个远远的一个影子，而且呢，他只是一半身的啊，可以看出来，可能约瑟他心里可能也是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些不满意，或者都有可能哈。这个我们也知道，首先这个耶稣不是他的儿子，对吧？他曾经也是怀疑过啊，对吧？虽然他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那么他也等到这个孩子生了以后才跟玛利亚同房，所以他心里可能也是有一些抱怨，我们不知道。但是真正关心这个耶稣的，那就是这个他的母亲玛利亚啊。按照现在来说，他可能还是个未成年，可能13、14岁、14、15岁。可能是一个按照现在来说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但是当时呢应该已经到了。而且按照现在来说，可能他就是根本就没有，只是说从小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整天是背个书包那个去上学，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啊，除了是学习那个认识字，然后学习书本的知识以外，那基本上对其他的那个家务啊，怎么样照顾小孩啊，怎么样照顾先生啊，然后各种家里的这人际关系的处理啊，根本都一无所知。但是当时这他们是他不需要去上学，所以他全部的精力都在家里，而且呢从小的时候母亲或者其他人都会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料理家务。实际上他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能够来负担这个家务的，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担忧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在这个家庭里面来生活，他怎么样来照顾啊。当然他知道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但是这个也是要经过很多的挑战，所以这是当时那个这个的一个情形。那当然那个耶稣的降生，这在天地宇宙之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那个路加福音马上转到 下面一个那个场景啊，下一页啊，他没有在那个耶稣降生的地方来做一个庆祝，而是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了在这个夜里头这个偏远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野地里在那里放羊的一些牧羊人。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来，大卫啊，不是那个啊，路加完全清楚，而且啊，那个直接宣扬这是大喜的信息啊，他完全没有说把这件事情的那个重要性来降低啊，他说这是关于万民的啊，就是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对他的影响力以及对全人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清楚的，用这句话把它讲出来。所以啊，路加没有说，因为他没有这个啊重点的来报道这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情，而忽略它的重要性。那接下来的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在京剧里边所讲的那句话，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一章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经文，他是在讲平安所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上帝的荣耀啊，怎么说呢，那个上帝的荣耀那是那个不用说，那是绝对是那个最重要的。我们记得那个上次 CMC 啊，那个有个牧师老跟我们讲，那个耶稣的拯救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拯救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上天堂，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他一直在那里讲 primary secondary， 上帝的荣耀永远是 primary。 上帝造人，上帝把人啊放在地上，上帝允许人犯罪，上帝拯救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最主要的 primary。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享受他的平安，我们能到拯救，能够归于那个父神的家啊，这是 secondary， 是第二位，当然同样的重要。但是在路加的这个第二章这段福音书里边呢，他所讲的重点是说平安，讲的重点是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他讲的这个平安和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平安不是一回事。我们刚才讲到啊，我们圣诞节挺平安的，因为家里都挺好啊，大家都那个健康，大家那个，而且我们中国人哈，那个现在当然那个政府反对这个那个过圣诞节，但是在中国的民间啊，他们就是也是用这个有他们的方法来庆祝这个平安夜啊，他们的平安的方式啊，就是吃苹果，说这个吃苹果就是庆祝平安啊，平安夜。中国人挺有意思的哈，凡事都要吃一下，好像才解决问题。那当然，那个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刚才也讲了，整个的社会也基本上是一个平安的啊，基本上是一个老百姓是一个丰衣足食的那个过这样一个生活啊。但是这不是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平安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哈，他是专门做这个传道，那个 evangelist 啊。也挺有名气的，他讲不止一次的讲过说，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需要不需要福音，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诧异，说你既然是传福音，你说只要这个社会那个丰衣足食，这个社会那个富足，这个需不需要福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你传什么福音啊？当然就是说他讲的可能的意思不是说需不需要福音，可能讲的意思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可能这个生活富足啊，各个方面都好就满足了啊，不需要那个耶稣基督，那可能是他所碰到的最难的地方啊。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平安，这个不是我们讲的丰衣足食啊，那个社会稳定家庭幸福，不是这样一个平安。 我们是讲的是吧？这个平安有两个那个特点。第一个，下一页，好，谢谢。啊，是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在任何的时刻、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困境当中，多给我们一种心里的意外的一种踏实啊啊，这样的平安，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哈，好吧？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是这跟神有关，是神所赐的啊，是我们借着祷告、感谢、祈求和感谢啊，把我们心里边各种愁苦、各种困难啊，就告诉神，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意外的平安，以致我们的心啊，虽然我们的肉身经过各种的苦难啊，但是我们的心里边有这样一种啊保守，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一种踏实啊，有这样一种安稳啊，这是上帝赐给的平安，这是那个圣诞节给我们的平安啊。下一页。啊，第二是因为耶稣战胜死亡而所得到的平安啊，所以在那个啊哥林多后书，保罗讲，我们坦然无惧啊，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对保罗来说，他生和死这个问题完全都已经解决了，不再是一个任何的困扰啊，是坦然无惧。对他自己来说，他更愿意离开身体跟主同住。啊，当然对啊，哥林多的教会来说，他还愿意能够继续留在身体里边，所以给这些新的这个基督徒，给这些软弱的基督徒能够有些帮助，使得他们能够强壮起来，能够成熟起来啊。所以对他本人来说，死亡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九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那个至圣所。所以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已经我们的罪，一切的罪都得以得以遮盖啊，得以清洗，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神的至圣所。所以是，而且那个希伯来书里边所讲的，人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啊，因为耶稣的得胜使我们可以战胜死亡。所以那个上帝所是的平安，因着那个基督的降生，因着圣诞所带来的平安，是第一是上帝所赐的这种平安，第二是因着耶稣能够战胜死亡，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啊坦然的战胜死亡的这样一个平安啊。那这样的平安，刚才那个啊天使讲了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都是有关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着呢？啊，所以这就是天使说后面讲的两句啊，平安啊归于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那个在路加福音的后面一部分，他给出三种不同的人，也就是三个不同的例子。好，我们首先看那个第一个。他首先讲到了这些牧羊人啊，当然他们把这样一个消息啊，这样一个关于平安的消息啊，这个救助降生的消息来向这些牧羊人宣讲。那当然这些牧羊人是上帝所拣选，说是来接受这样一个美好消息的啊，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是得到平安的人。我们看看，这是那个伯利恒的，他说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啊。所以这些人，首先他是在野地，他是一些牧羊人，当然那个以色列人都是牧羊人啊，所以这个牧羊人基本上就是都是很普遍的。但是这些人是在野地里，也就是说在那个他们没有这个时间回到家里去休息，或是至少是他在他们按照根刺去看守羊群的时候，他们是住在这个野地，他们是一些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对啊，我们知道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哈，乡下那个时候还那个机械化还很少，耕地主要是靠牛 啊，我们有生产队里边也两头牛，是请两个那个光棍啊，就是他们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小孩，然后呢，那个各个能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差的这两个人来看这两头牛啊，就是为了喂饱他们啊，把牛送到那个要耕地的地方去，然后不管是那个春夏秋冬啊，就是要把吃这样照顾好这两头牛，这就是他们的任务。当然这个在以色列刚才讲的不一定就是特别那个能力低下的人来看守，一般人也会看守，但是至少是说那个他不是家里边掌权的人。比如说这个雅各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孩子们去放羊他们的孩子们就有的时候放得很远跑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去放羊。当然这个羊是不是每天能回来那跟可能跟这个当时的个水草的丰盛有关系如果这个水草很丰盛，那么就像那个雅各到他舅舅家的时候那个那里的羊群他早上出去或者是中午出去，然后傍晚就回来在井里边那个喝水。而像雅各他自己的羊群他在这个迦南地的羊群那他就要那个跑到老远的地方去，那可能相当一段时间都回不来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一些地位低下比较低一些的，然后呢他们住的地方是在羊的那个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看守羊群。而且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些懵懵懂懂的一些一般人，他们在夜间按照根次看守羊群，可以看说他们是一些很有纪律的，很有组织的，而且呢他们是警醒的他们那个按照那个时间按照根次有规律的，个人看守有不同的那个时段所以他们是非常有组织而且有那个非常清醒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目的吧而且呢这些人像耶稣讲的一样，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在这个夜里的不光是寒冷需要这个他们警醒，而且这个夜里有狼有狮，可能有狮甚至有熊像那个大卫就讲到他那个在那个放羊的时候就那个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那个耶稣也讲过那个狼来了那个不好的那个雇佣的牧人他们就逃走了，只有好牧人可能要跟狼来做搏斗那个救下这些羊群。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生命是有目标的，他们是有纪律的，有组织的非常警醒在这个夜里边来看守这些羊群。所以上帝那个选择了他们来作为人类的代表来接受这个天使的祝福。耶稣那个降生是为了拯救人类在这样一个最伟大最了不起的这样一个时刻，那当然是要有人类来参与，对吧？那上帝就拣选了这些人，把这个首先的这个平安的消息赐给他们。当然这是牧羊人他们没有见过这个世面，他看到天使的时候就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天使跟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有那个大好的消息传给你们。所以他们就是那个被上帝所拣选来参与这样一个最了不起的庆祝一个活动。实际上可能我们没有人可以那个知道，他们自己当然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站在这个这个宇宙的中心最中心的舞台上来接受上帝，接受这个天使，甚至这个魔鬼全都是在这里看着这样一个伟大的事情在那里发生。我相信这是牧羊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地位上。当然在今天我们可能也不会想到我们所今天所生我们的生活，我们说是简简单的一些生活怎么样成为一个逃出喜悦的人，上帝是怎么样看着我们，上帝怎么样了解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会记得。所以这些牧羊人是上帝所拣选来接受这个天使的祝福，来接受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而这些人呢确实也是不辱使命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那个当然天使会告诉他说有一个 大卫城里面，那个基督圣在大卫城里边，然后叫他们去看，有一个小孩子啊，用布包着放在这个马槽里，他们就去了，他们就把这个看到以后，他们就信了，而且在那里传讲神的话，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当地的人。就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感谢赞美神，他们是一些单纯的人，是一些有信心的人，是一些有行动力的人，是愿意把那个赞美感谢归给上帝的人，所以他们是神所喜悦的人，是主所喜悦的人。这是第一类的第一个例子哈，这个路加给我们的啊。第二个呢是讲到这个谁，讲到这个西缅。那我们下一页。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就用这么很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了西缅这个人。西缅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显然他不像是一个是一个有很高的家庭背景的人，对吧？他只是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没有说是谁谁谁的后代啊。他这个但是呢，他说这人又公义又虔诚。公义在这个叫 King James 那里说的是 just 虽然他可能他是个公正的人，那这个人可能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可能当过以前当过什么政府的官员或者什么，但是可能不是很高的。如果很高，那个圣经就会讲到他是某某什么样的那个像那个尼古底母一样的，他会讲是一个高官或者什么的看样子他不是一个，也许可能他就像约伯或者是像这个亚伯拉罕这样子，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地位有些人有些事情也是家里的一些纷争请他来那个诊断来这个论断，或者是请他来给一些判断他是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讲这里讲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他是一个对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他是一个是一个公正的，不会冤枉一个人，也不会让一个不该得到好处的人给他额外的好处，所以他是一个对人是一个非常尊重的对人是有做办事情又是非常公正的这样的，这代表了他与人的这样一个关系，与人的关系。第二个是讲到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人是讲到跟神的关系就是他对上帝的所有的这个命令典章，他是认真去研究去学习的，他也是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的人。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跟神跟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人，而且与神 与人有很好的关系，这本身是一个一体的两面，他常常会联系在一起的可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良善的一个是一个好人，那恶人当然是是在另外是正好是相反你可以看到说这些恶人其实他们在不管他是做什么，他们总是怀着私心如果在社会上在政府里边或者是在掌权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搞出一些事情出来，比如说他会拉一帮打一帮这是整个的那个 pure evil 你可以看他会把人分成不同的人有的是根据穷困和那个富足像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人分成穷人和富人，那富人一定是坏的穷人是被压迫的，是被剥削的，那么穷人起来要推翻富人所以把人分成不同的这个那个种类当然我们后来也会看到，就是说比如在文革当中，那么他就把人分成掌权的那些老干部他们是要被打倒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是要起来夺权的，就是把人给人一些栽赃给人一些罪名，然后有另外一部分人起来把他们打倒 啊。当然在今天的那个美国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把人分成不同的那个种族也好，或者是什么别的，通过颜色也好，他总是要把人分成不同的。那在这个当中他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利，他可以得到权利，或者得到金钱上的这个各种的好处啊。另外一种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把一些好的事情进行夸大啊，强迫你接受什么东西啊。那这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人是缺乏了尊重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要强迫人去接受一个好东西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是要强迫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的主耶稣的救恩是最好的，但是上帝没有强迫任何人去接受啊，是上帝表达对任何人的一个尊重，甚至是恶人他们拒绝那个福音啊，那么上帝也是尊重他们。当然他们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会给每一个人他们所做的啊，好或好或坏，给他们进行审判，但是上帝是尊重他们啊。当然那个还有一个社会上对不公正的一个审判啊，这也是恶人的一个表现啊。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大的一个审判，这个年轻人啊，他为了self defense 打死了两个人。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里面，对那些行恶的人，那些抢劫的人，那些杀人的人，没有人去起诉他们。但是对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要 self defense， 那很多的媒体，包括总统，包括很多这种权贵的人物都出来诬陷他，说他是white supremacy 等等啊。虽然这些事情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我们在讲这个那个公义、善良和那个上帝所喜悦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活在一个过去的历史当中，而是我们活在一个当下，活在一个这样一个社会里边。所以我们应该了解，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公义虔诚的人，会被上帝所喜悦的人。刚才讲的就是说，那是跟人的关系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那个破坏人的关系，缺少这个那个公义。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他实际上这些人通常就是说，他对上帝是没有敬虔的。所以一个是公义和虔诚这两个实际上是他一体的两面。一个人他没有私心的，他爱人他就会爱神爱神他也会对人有这个尊重。当你可以看到社会里边发生这么多不敬虔、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社会已经远远的背离了上帝，远远背离了上帝当然我们看到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敬虔的，是爱主的，他们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来维护这个社会的公义，感谢主所以从那个西缅的这两点里面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公义虔诚的人。然后呢，他常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当一个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性情的时候，那么他是有盼望的他对死亡是没有恐惧的，他希望这个上帝的那个安慰者来到这个人间，来给这个社会带来平安，带来这个拯救。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三点的话，其实他信、望、爱三点都有了信就是虔诚，望就是盼望，爱就是公义，对人有公义，他就是他对人是充满爱的。所以他跟上帝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圣灵在他身上会把这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这个救主来到事情，会亲自的告诉他。而且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如此的亲密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如果你没有对他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的时候，你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他怎么知道这个就是上帝的救恩，他看到这个小孩子 就这么 清楚的了解说这是上帝的救恩，他这么就满足了，他也不想再继续看了所以他已经满足。但是这个人，对，你从他的那个性情你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 他对上帝有这样一亲密的关系啊。亚伯拉罕当时啊，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已经是对生死已经是完全对他来说不重要了啊，他已经完全了解，跟对上帝有充分的信任啊。他当然是他当然是愿意自己去替以撒去死，对吧？以撒对他来说，生命比他自己肯定是更加的宝贵。但是即便是这样，最宝贵的啊，以撒他也愿意献上啊。那个上帝给他三天的时间，让他从他住的地方走到这个摩利亚的山上，给他三天时间，一边的走，一边他会思考这个问题。但过经过三天的思考，仍然他觉得对上帝的话是深信不疑，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啊，就像这个西缅一样，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心满意足，可以安然离去。这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已经到了一个完全这种满足这样一种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也是这样子啊，在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说啊，我可以坦然无惧，更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对一个信神的人来说，是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一种境界。所以在那个时刻，上帝没有忘记他，上帝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叫西缅，他跟上帝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选择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把这样一个平安带给那个西缅作为一个这样一个代表来接受这样一个平安的祝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叫女先知亚娜，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或者就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是昼夜侍奉神啊。她是一个名门望族哈啊，她而且她是个先知，她是个女先知。但这个人显然现在的地位是怎么说呢，就是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我去这个就 Google 那个找那个 pictures， 找不到他的 picture， 没有，可能没有人会想起给亚娜给亚拿给画一个图哈。他曾经是个先知，那么他结婚以后跟丈夫那个同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他就是完全是在圣殿里边了。这个地方说他可能是寡居了84年。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比如30岁结婚，然后跟丈夫住了七年，那么他应该就是寡居的时候应该差不多20岁上下吧，可能会更再大一点。如果再加上84岁的寡居，那他就是104岁了。在当时可能这个年纪达到这个年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所以说他那个时候84岁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哈，那不一定准确。那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他是一个以神为家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家人，他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他有没有生过孩子，或者他的小孩子是不是夭折啊？但是在他这个年纪里面，他是一个完全的以神为家的一个人，他不离开圣殿，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啊，除了可能睡觉或者什么要回家，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住圣殿很近，或者在圣殿里边找一个小房间或者什么，就是他的家，我们不知道。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圣殿里边，绝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圣殿。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他的侍奉啊，第一个是他的归属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他的归属，他就是在神的殿里边。第二个呢，讲他的侍奉，第一个是。有他是昼夜侍奉神，是他所有的那个时间都是在服侍啊。他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做这个服侍有多重要，也许可能是个很小的一些事情，包括扫扫地啊，抹抹桌子啊，或者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可能 也可能他是先知给别人啊讲解，或者是啊给解决个人的问题，那个传讲那个神的话语等等都有可能。但是他这里没有讲的很清楚，他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侍奉。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昼夜服侍神。那另外一个呢，他是禁食祈求，说明他服侍是有深度的啊，不是只是做做事而已，他跟神有个很深切的一个关系。他禁食也祈求啊，那个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对吧？那马大是一个，也是一个昼夜，可能是昼夜服侍神的人，但是他缺乏一定的深度啊，他缺少这个坐在神的那个像玛利亚一样坐在神的耶稣的脚边啊，在那里听他的讲论，那个在那里思索啊，跟神有个深切的一个关系。那亚纳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不光是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服侍神，而且他跟神有个深切的关系啊，所以他对上帝的旨意他也是了解的，所以他看到这个小孩子，他就会啊，他会去讲这个故事啊，不需要人告诉他，他已经知道，因为上帝通过圣灵已经启示他，让他知道，就是说这个就是救主，所以他在圣殿里边就向人来传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这个，它的重点是在讲啊，这个上帝这个平安啊，是上帝的平安是关乎万民的，是要把这个平安赐给那些讨他喜悦的人。那么他什么样的人是他所喜悦的人呢？他给我们有三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那些啊在啊偏远的地方在那里牧羊的那些牧羊人。啊，那些牧羊人他是一个在社会上是非常卑微的，但是他们是有使命的啊，他们也是认真的，他们也是对上帝的话有一种开放的那个心态啊，愿意接受，愿意去传讲，愿意去把荣耀赞美都归于上帝的人。第二个是像那个西缅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是一个有公义有虔诚对上帝有盼望的人。他是一个跟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圣灵在他身上把一切都跟他有一种亲切的交流啊，他在主里边他看到了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来到，看到了神的救恩，他就可以安然可以心满意足跟上帝说，现在你可以释放我，让我安然去世，这样一个人。第三个是一个亚纳这样一个女先知啊，她是一个以神为家的人，是她的所有的归属都在主的里面啊，她是一个日夜侍奉人侍奉神，而且呢她在主里边跟神有一个深切关系的人。这些人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呢也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啊做这样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啊。这是我可以说给大家带来这个圣诞节的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低头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来拯救人类，把这个平安的消息是带给我们，也是这个平安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但是这个真正的平安只有那些逃离喜悦的人啊，就像这些在旷野在野地里的牧羊人，或者像西缅或者是亚纳这样的人，他们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对那样一种公义圣洁对你的爱对你的敬虔啊，那种信心啊，是我们需要学习啊。然后他们愿意把你的话传开，也愿意把这个赞美颂赞归给你，这也是我们所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社会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败坏，也让我们有这个正确的心态啊，要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有相当的了解啊，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好的，我的那个话讲完了。